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出席他任上第二次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美国批准对台湾3.3亿美元军售，中国表示坚决反对，台湾表示感谢，香港民主党9月24号被特区政府取缔，而就在同一天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星期二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就要出席他任上的第二次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这次星期二他的演说也是备受瞩目。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记者郑玉文也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哎，玉文你好，我现在在这个联合国大楼里面，因为今天这个联合国在纽约下起了大雨，所以我们原来在外面的这个点呢迁到了这个室内来。我现在室内我还没找到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那么说到这个今天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的第二次的这个发言，大家都很关注他的内容会说些什么。那我们看过去一年这个在特朗普总统美国第一这样一个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我想他可能会重点的去谈这一年来在这样一个外交政策指导下美国的外交国际外交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现在现状。那么不可避免的肯定会谈到就是这个朝核危机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朝核危机在过去一年里面，由于特朗普总统主导的外交的国际外交呢，这个使得美国跟朝鲜韩国跟朝鲜的这个关系呢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那么我们都还记得去年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的第一次发言的时候呢，还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比作火箭人。但是昨天他说他期待着跟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那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As I said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we have a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达成了另一次峰会的协议，我们期待着峰会的举行。我将在不久的将来与金主席会面，峰会地点正在谈，峰会时间正在谈，我们将会宣布。
我们昨天在跟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这个共同出席这个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的仪式的时候，那文在寅呢就赞扬特朗普总统是唯一能够解决朝鲜问题的人。但同时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尔呢在另外一个场合呢表示说，美国的最终目标仍然是朝鲜的这个无核化，要是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可核查的。那我想这个语言呢肯定也会在特朗普总统今天的发言当中出现。
是，那么方斌，就像你刚刚说的，特朗普总统在去年的联大演说里面特别强调美国第一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当时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一年之后呢，据说这一次的演说特朗普总统仍将继续来以主权为主强调美国第一，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没错，其实蓬佩奥国务卿呢昨天就说了，他说其实特朗普总统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是以美国主权为主题的有人统计过他在那次演讲当中21次提到了美国的主权。那么这一次呢他说也是一样。我们来听一听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
Security issues, economic issues, human rights, or anything else, the president is asking.
无论是安全问题、经济问题、人权或其他任何问题，总统要求各国坚持自己的主权来应对挑战。他也在倾听各国要求美国能帮他们什么。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主权这个概念，向来都是专制国家的专利。他们呢用主权来压制人权，说主权高于人权。那么现在美国总统 提出这个美国主权这样一个主题，究竟跟专制国家的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昨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沃尔顿在出席一个记者会的时候，他手里面拿着一本美国宪法，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说，美国的主权就是美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美国的主权就是美国人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赋予君王或者是国家元首的那种抽象的概念。好，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人民是美国的主权，因此侵犯了我们的主权不是侵犯了抽象概念，不是侵犯了政府，而是侵犯了人民。
其实这个美国的主权，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外交，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原则是特朗普所主导的。究竟怎么样在一个主导在倡导这个国际合作的这么一个联合国里面，怎么能够发挥作用呢？其实这个特朗普的外交团队呢，这几天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解释。也就是说，美国虽然退出了特朗普上台以后，虽然退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国际协议，像这个巴黎气候框架，像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协议，但是美国又在推动另外一些这个国际议案，而这些议案是符合美国第一的，是符合美国主权的，像。这个一天以前在联合国，美国所倡导的一个反毒的国际议案呢，已经开放签署。那么特朗普的外交团队说呢，将会有130多个国家呢，这个签署，把它呢成为一个国际的议案。所以这样一个逻辑呢，也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退出了一些国际协议，同时又在另外一些国际协议上面呢，起这个国际的领导作用。
是，那么方斌，除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继续来推动与美国相关的国际议案之外呢，实际上特朗普总统在联大期间呢，这也是一个他与世界各国领导人来进行交流对话的一个时机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这几天特朗普总统他在联大期间预计或者已经举行过什么样的一些高峰会谈了呢？
从礼拜天开始，可以说是特朗普总统的白宫团队、外交团队，甚至于他内阁的一些重要的成员呢，都集中在纽约联合国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呢已经会晤了这个刚刚连任的日本首相安倍。那么昨天呢，又跟那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一起出席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仪式。那么同时他昨天呢还会见了埃及总统和法国总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像特朗普外交团队所解释的。美国会跟符合美国价值的那些国家把他们放在优先，而对于这个反对美国的会这个另外的对待。那么昨天晚上呢，这个特朗普总统跟第一夫人呢还在联合国呢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宴，来招待出席73届联大的各国代表团他们的首脑和夫人。今天晚上呢，他们还会再举行一个晚宴呢，来招待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成员国的首脑和他的夫人们。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月是美国是安理会的轮值主席那么有趣的是另外呢，就是礼拜三明天特朗普总统呢还将主持联合国一个讨论这个核不扩散的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会议。那么有趣的是呢，我们明天当他在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属于西方的这个美英法的这个政府首脑或者是国家元首呢都来了，但是缺席的呢是俄罗斯的这个首脑和中国的首脑普京和习近平。同时呢，这个西方世界的德国的这个默克尔呢也没有来出席。中国呢是派了一个外长王毅呢来出席。那么我们看到王毅本来呢是预定昨天会有一个跟美国智库的一个活动，但是他临时把这个活动取消了。他的讲话呢是在星期五，他把那个活动呢也挪到了星期五。
好的，非常有意思，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美中在这里的这些现场的交流。非常感谢方斌在纽约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湾出售3亿3000万美元的军备。五角大楼说，出售的军备包括 F-16 战斗机和其他军用飞机的零部件，已经通报美国国会。军售的细节将由台湾与美国公司最后敲定。五角大楼的防卫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中说，向台湾的军售有助于实施美国外交政策和保护国家安全，改善台湾的安全以及防卫能力，从而促进地区的政治稳定、军力平衡以及经济发展。对于这项军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他表示了 坚决的反对和强烈不满，称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耿爽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那么台湾的外交部则对美国对台军售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且认为有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表示，欢迎和感谢美国政府的最新对台军售案，并展现履行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的相关承诺。
在台湾面对逐渐升高的威胁之际，美国对台军售不仅有助提升台湾防卫保障，同时也强化我国自我防卫的决心，也有助台海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台湾国防部的新闻稿还指出，美国政府于美东时间9月24号下午5点，就3亿3000万美元对台军售案进行知会国会的程序，本案渴望在1个月后正式生效。这份新闻稿还说，这个军售案是去年台湾向美方提出，项目是 F-16、C-13 栋、F-5、IDF 等四型战机5年份标准航材零附件。后续还将由空军与美方签订发价书，并规划接运入库齐成及预算编列事宜。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强调，台湾政府会持续提高国防投资，强化国防工业与科研，并在国防安全的各项议题上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 F-16 战机是台湾空军的核心主力，美方持续出售相关零附件，对于维持一定的空防战力至关重要。
尤其是我们非常清楚，过去大概这个30年以内，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对台湾的这个长航这个训练，这种绕台飞行那越来越频繁哦，那许多任务都是由 F-16 来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跟踪。
郑继文总编还指出，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除了军售之外，还包括后勤及人员训练等交流。尤其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一些友好台湾的法案之后，美国政府将可以更积极地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及安全关系。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国防部24号宣布对台军售3.3亿美元的同时，也是特朗普政府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货品加征10%关税的同一天，显示美国政府一方面和中国大打关税战，一方面透过军售支持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几天前美国国务院还对中国军委装备部及其部长进行了制裁，原因是中方向俄罗斯购买了一些军火，违反了美国2017年颁布的全面制裁法。对照美国最新的对台军售，更凸显美中台三边关系发展的微妙趋势。郑继文还谈到，很多评论都指出，美国更加重了以台湾为筹码，同时也加强与中国的全方位斗争，这确实是目前三边关系互动的主要方向。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外交部还说，中方对美方售台武器计划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撤销相关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下午在纽约签署了重新修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此前美韩领导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余举行了双边会谈。特朗普总统在和文在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对我们新的贸易协议感到十分激动，这是一项崭新的协议，不是对老版本的改写，我为美国感到高兴，我坚信这项协议对两国都好。特朗普总统称，这项协议的签署是贸易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大多数人都曾经认为这不会实现。 文在寅总统称，重新修订自由贸易协议具有重大意义，说明韩国跟美国的联盟扩展到经济领域。有关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不确定性消除了，两国公司都能在稳定的条件下做生意。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要来看看在香港方面，香港的民主党9月24号被特区政府给取缔了，这是香港回归以来第一个被取缔的政党。那么各方反应如何呢？而就在同一天，香港共产党宣布独立。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跟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有下面的对谈，介绍了有关情况。
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星期一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大家都仍然在热烈讨论当中，那就是香港民主党的被禁，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民主党的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做呢？
是，昨天来讲呢，香港政府已经取缔了这个民主党。那么今天呢，正好是香港的中秋节，大家都在放假，好像外表看来呢比较平静，实际在平静下面来讲，有很多事情正在来讲的不断的这个发酵。现在舆论普遍关注的就是民主党被禁以后相关的法律疑问呢，这个已经出台了。那么第一个疑问来讲呢，大家就关注就是如果向民主党继续提供场地，那么这就要违法了。那么违法的结果是什么呢？根据现在我掌握的情况呢，那么政府可能要征收13000美元的罚金，那么当事人呢恐怕要2至3年的这个牢狱之灾。另外，作为媒体啊，我们媒体现在来要采访这个民主党的那个相关人员，恐怕也要掂量掂量，这里面也有一些说不清楚的问题。那么大家来讲呢，媒体人员也都在议论相关的问题。另外来讲，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民主党被取缔，它现在这个法律过程还没有完，现在有两点。第一点来讲，就是三十天之内，从昨天开始，30天之内，这个民主党呢还可以来讲呢向这个特首林郑月娥还有一个行政会议提出申诉，就是30天要提出申诉。那么就像林郑月娥和他下面的一个行政会议，大家知道这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了。除此之外，过了30天以后呢，这个民主党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以申请司法复核。所以说来讲，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完，法律程序还没有完。尽管来讲，大概大家也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是还有戏要看。那么关键问题来讲呢，就是取缔这个民主党是不是从法理上站得住脚？我们下面来讲呢，我昨天采访了一下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涂谨申议员，我们现在呢听一下涂谨申议员代表民主党是怎么就这个问题表态的。
民主党不支持港独，但是我们支持香港享受在基本法里面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跟介绍自由。我们因为保安局局长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因为他所依靠的行为不能够达至所要求的很高的标准。
所以说他这个很高的标准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党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暴力起义啊，或者来讲要推翻政府这样一种态势。从目前来讲呢，根据这个民主党的观察还有社会舆论的一些看法，好像来讲呢民主党并没有走这么远，因此它还是一个社团运作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要讲一下另外一方面情况呢，这个事情来讲呢，在香港的这个震动是非常大的。仅仅一天，这个香港的保安局宣布取缔这个民主党以后，各个方面的反应铺天盖地而来。而且在一天之内来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美国表态了，英国表态了，国际人权组织两次表态。一个来讲呢，就是他驻香港的这个特别代表表态了。那么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我看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总部也表态了。这个另外来讲呢，所有香港的泛民主派的这个政治团体，你像社民联，你像公民党、议会阵线，他们都站出来就此问题来讲的进行表态。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确来讲呢，香港政界这个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的港澳办呢也表示了，他们认为香港民主党勾结外部势力，利用各种方式煽动有纲领、有预谋、有组织的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所以说的 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想听一下程翔，就是这个香港的一个资深媒体人，他对问题的根本是怎么看的，也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90年出生的96年出生的，现在他们走到这个政治这个前沿上来，为什么？下面我们听一下程翔的说法。
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的政策跟香港的宗主国的政策、港英的政策是远远比严峻的多。这个呢，本身它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回归以后，这个年轻的一代越来越不满这种状况，越来越希望独立。我觉得中共与其要用这种猛烈的手法来压制这个独立，不如他从他的政策好好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政策会导致年轻人要独立。
那么现在香港的政界包括社会舆论都普遍关注下一步的走向。那么这个有舆论认为呢，现在港独已经成为这个攻击的重点，那么下一步到底是哪一个政治团体？他们有的认为是自决派，因为香港有自决派，你像这个众志就是一个自决派，众志呢恐怕会成为下一个焦点。那么然后又是哪个组织或哪一类组织成为攻击的目标呢？他们谈到了就是现在香港的民主派。所以说来讲呢，现在的实际上香港这个政治生态方面进入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是申华，除了进入敏感时期之外，也进入一个有意思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我们说香港民主党被禁的同一天，一个自称是受到了习近平思想感召的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那么香港各界的反应如何呢？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刚刚爆出的，今天下午来讲呢是这个傍晚的时候这个消息出来的。那么现在看了一下，这本源呢是月初开始在 Facebook 专业上成立的一个这个香港共产党，就是月初的时候在 Facebook 上来讲有一批人来讲宣布这个成立香港共产党，也就是在昨天24号的时候民主党被取缔的当天，这个组织来讲呢向保安局这个提出申请，想来讲呢正式成为社团。那么这个在这方面来讲呢，还要等保安局方面具体怎么运作，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但是这个组织讲得很清楚，你承认和不承认，我昨天宣布了，那么来讲呢我这个组织就算成立了。那么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组织它的一些政治纲领，那政治纲领呢要用中国大陆那边来讲的话，恐怕是那个左的味道是非常浓的。那么这个它里面甚至谈到了不排除武装起义，而且在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上来讲呢，它要倒推到什么呢？就是不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要抓香港的这个走资派。那么认为这个在基本法里面也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他们这个政党，也就是香港共产党不能够允许的。所以对于这个党的这个政治色彩，大家刚刚因为消息刚刚出来，大家都在分析。现在来讲呢，在以后来讲呢，我们并继续跟进报道，对这个党的政治色彩呢，我们进行详细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反对派活动人士还有媒体记者在俄罗斯受到暴力攻击，他们的处境越来越恶劣，暴力攻击已经成为常态。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说，遭受暴力攻击的活动人士跟记者不但没有办法获得警方的保护，他们自己经常成为司法调查对象，甚至呢被判刑入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人权机构阿格拉刚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最近4年来，在俄罗斯针对活动人士、政治反对派和媒体记者的暴力攻击事件越来越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包括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其次是俄罗斯南部等地。总部设在喀山的这家俄罗斯人权组织说，这些暴力攻击事件每年都在增长。2015年登记的暴力攻击事件有21起，2016年为35起，2017年为77起，今年头8个月就已经达到了80起。由一批人权活动律师所组成的这家机构说，暴力攻击在俄罗斯已经变成常态。5年或是10年前，如果有活动人士和媒体记者受到暴力攻击， 那会成为重要新闻。但是如今社会已经对此司空见惯，甚至麻木。这份报告说，这些暴力攻击分成两种，第一种暴力攻击由警察所为，比如发生在反普京的一些抗议示威活动中，另外一种暴力攻击来自一些有组织的民间团体。很多活动人士认为，这些民间团体都有背景，背后有俄罗斯安全机构在撑腰和支持。报告的作者说，遭到暴力攻击的活动人士和媒体记者不但无法从警方那里得到保护，他们反而经常成为被调查的对象，一些人甚至遭到各种处罚，有人被判刑入狱。因此，活动人士的处境在俄罗斯变得越来越险恶，他们除了要面临被逮捕和被搜查的风险外，他们还需要面对更多的暴力攻击。反对派活动人士施奈德尔说，几年前活动人士所面临的风险是被罚款和遭受拘留，但如今生命安全随时都会受到威胁。他说，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无法保护自己，简直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公开性，期待舆论，尤其是国际舆论能够关注俄罗斯目前所发生的事情。施奈德尔说，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和民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关注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过去说这里是警察国家，如今可以说是专制国家，反对派不仅受到镇压，反对派领袖都会被杀害。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三年多前在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墙外被杀害后，另一名主要反对派活动人士涅姆佐夫的助理小卡尔穆尔扎两次被人投毒，他在医院中被抢救脱险，被迫出走国外。另一名批评普京政府的活动人士维尔基洛夫几天前也被怀疑遭人下毒，他的听力、语言功能和视力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目前正在德国接受抢救。有报道说，由于治疗维尔基洛夫的德国医院附近发现了可疑人士在活动，德国警方开始对维尔基洛夫和他的亲属提供保护。在不久前由普京以及其他国家元首出席的世界杯球赛闭幕式上，维尔基洛夫率领著名的女权团体暴动小猫的几名支持者冲入体育场中，他们呼吁外界关注被俄罗斯关押的乌克兰导演辛佐夫以及其他俄罗斯反对派和活动人士的处境。但维尔基洛夫的许多友人怀疑他被人投毒很可能是因为他积极参与了三名俄罗斯著名记者两个多月前在中非共和国遭杀害事件的调查。那三名记者曾经试图制作一部调查纪录片，记录被俄军军事情报总局暗中支持的俄罗斯雇佣兵在当地的活动。目前流亡瑞士，资助纪录片制作计划的俄罗斯前首富霍杜尔科夫斯基说，有非常大的可能那三名记者被俄罗斯枪手射杀。许多暴力事件也针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以及他的支持者和他们的家属。曾经是普京贴身保镖的俄罗斯国民禁卫军司令佐洛托夫最近公开发表视频，直接威胁纳瓦尔尼。许多评论认为，被称为普京卫队的国民禁卫军主要被用来对付民众示威和反对派。高级将领佐洛托夫公开威胁反对派领袖，将为针对活动人士的暴力攻击行动升级打开绿灯。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曾经揭露国民禁卫军所采购的胡萝卜等食品以及服装制服等远远高于普通市场的价格。在涅姆佐夫被杀害之后，纳瓦尔尼目前被认为是对普京最构成威胁的反对派领袖。有人曾经向纳瓦尔尼的脸上泼洒不明的绿色液体，导致他的一只眼睛的视力受到影响，曾经一度出国治疗。纳瓦尔尼反腐败基金会一名女律师的丈夫也在住宅公寓楼下被人打成重伤。 为了避免纳瓦尔尼影响不久前的俄罗斯地方选举投票，当局以纳瓦尔尼在今年一月呼吁举行示威游行为由，判处他30天的监禁。纳瓦尔尼9月24日出狱后，立刻被警方再次逮捕。法院以他不久前呼吁民众示威抗议退休金改革为由，再次判处他20天的监禁。一些活动人士和媒体记者还经常受到其他的各种威胁，他们住处的大门上有时被人写上恐吓标语，住房窗户的玻璃遭人枪击，门外有时被人故意摆放猪头、鸡头，以此警告他们有生命危险。几天前刚发生的一起事件，针对莫斯科市的一个区的一名反对派议员，他汽车的后窗玻璃被人打碎后，有人把一只猪头放在了那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军方官员报道，中国已经拒绝美军一艘军舰下个月访问香港的请求，同时中国还召回了正在访美的军方领导人。美国一艘防风级2栖的攻击舰正在东中国海航行，本月早些时候台风山竹之后，这个军舰抵达了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进行救灾。美国国务院对此声明说，美国长期以来都能够成功的访问香港港口，预计未来仍然如此。以前中国也曾经有拒绝美军舰过境的记录，在2016年4月，由于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中国曾经拒绝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停靠香港。美中两国最近面临经济跟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分歧。上个星期，美国因为中国从俄罗斯购买武器装备而制裁了解放军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对此，中国政府在上个星期六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表示抗议。而同时，特朗普政府在上个星期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也采取反制措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同样的关税。那么除了拒绝美国军舰停靠香港，中国还召回了正在访美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沈金龙本来要在美国罗德岛州举行的一次全球海军将领研讨会上跟美国海军将领会晤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将军李尚福遭到了美国的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呢，到底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而且呢，李尚福是第一位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将军，美方的举动可以说普遍的受到关注。李尚福遭到制裁，还有各方反应究竟如何呢？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记者跟主持人一起谈到了有关的情况。下面是海涛的分析。
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主播。
这个李尚福中将，他是解放军总装备部的部长啊。那么总装备部做了什么事，让美国政府做这样严厉的这个制裁呢？
他是上个周末吧，这个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这么一个通告。这个通告呢，就是指出了这个美国在2017年通过了一个制裁敌方的这个法律。那么根据这个法律呢，美国这次呢又增加了30多个单位和个人，我其中包括这30多个单位和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俄罗斯方面的。那么中国方面呢，有这个就是中国军委中央军委装备及发展部部长李尚福中将。那么确切的讲，是美方指控的是中方的一个单位和一个个人，他英文当中他都是用的 persons， 都是，但是实际上这个指的这个 person 人，他就原文指出可以是某个单位，也可以是某个个人。在中国这次就是特别是针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和发展部的部长，装备和发展部部还有部长李尚福中将，就是主要是针对他们两个。
好的，那制裁的这个道理和依据是什么呢？中国方面指责美国说你是长臂管辖，用国内法来解决国际问题。
对，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美国有没有这个制裁的根据和制裁的这个道理呢？
我们先说它制裁的内容是什么。
嗯，
就根据这个制裁呢，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通告提到的这些单位和个人呢，都不得和美国做任何方面的生意，美国不给他们这个进出口许可，不得和在美国的金融架构下使用美国的金融机构来，比方说转账了、查账了、存钱了，这些东西都不可以。你想进入美国，对不起，不给你签证等等。你在这些官员、这些单位和这个人员在美国的资产和在美国控制地方的资产都受到冻结等等这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说这不是发表了很多社评啊，中国国防部也发这个发言人也抨击美国，强烈谴责美国，外交部也强烈谴责美国。他们主要是说什么？他们说你是根据2017年通过的一个美国的国内法来管理中国的事情。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内法呢，它是一个针对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2016年干扰美国大选，它制定的一个国内法。同时呢，美国很多国内法呢，它是有国际效用的。比方说，针对这个台湾的《台湾关系法》等等这些东西，它不光是在美国国内法，它实际上有国际上的一些法理和依据在里头。那么，美国按照这个法呢，来对这个和俄罗斯进行军备交易的方面来进行惩罚，是它有它的这个国际法的原因和道理在里头。那么对中国方面呢，因为中国军委的装备部，他们从俄罗斯采购了比较先进的苏-35战斗机和SU-400这个地对空导弹、防空导弹这个体系，而这两点呢，都是这个美国要严格限制这个俄方这个出口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报复、反制俄方对美国这个大选的这个干预。
那么美方制裁这个中方的高官，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个中国方面又是怎么反应的？美国方面又怎么反应？
严格的来说呢，制裁中国军方的高官，李尚福中将是第一人。那么以前呢，他们说也制裁了一个什么朝阳区的，就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公安局长，因为什么反人权的，就是等等。那个不应该算是中国军方高官，应该算是中国一个比较高的官员。那么在此之前，4年前，美方制裁了中国上海的一个军事单位、秘密单位1988部队的这个5名解放军官员。指控他们是中国的黑客，窃取了美国大公司的这个商业机密。那么这是几次有名有姓的这个针对中方的这个军方的这个指控。那么以前呢，也有对中国的军方的公司，比方说长城工业公司，这都是军方的公司，还有北方工业公司，由于他们这个和伊朗和朝鲜的交易都是武器交易，引起美方的制裁，这都是有过。但是无论如何，从哪个方面来讲，李尚福中将受到的制裁是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受到美方制裁的中国军方最高领导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看中美的贸易战。中国说，在他反制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行动中，美国出口商将受到损害，包括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已经生效了。中国将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加征10%的关税，虽然不是原先中国所威胁的25%，但是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失去相当的价格竞争力。中国在2017年成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2016年2月到2018年5月期间，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船货有将近14%卖给中国，在那之后几乎很少有中国的购买。美国2016年开始大规模出口液化天然气，中国是第三大买家，仅次于墨西哥和韩国。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表示，北京对美国的反制行动可能为其他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提供机会。中国接受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发出的邀请进行谈判，美国特朗普总统随后就表示还是要实施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中国随后就取消了前往美国会谈的计划。中国表示，在新的一轮关税实施的情况下呢，是不可能跟美国举行新的贸易谈判。星期一开始，美国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中国就向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25号在记者会上说，要想让谈判磋商有效果，首先必须要平等对待，相互尊重。现在美国采取了这么大的贸易限制措施，就是说把刀架在别人的脖子上，这个谈判怎么进行呢？王守文8月份率领中国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了最近的一轮谈判。新的关税在美国呢，涵盖了数千种中国制造的产品，包括电子产品、视频、工具，还有家庭用品。新关税最初是10%，到2019年1月增加到25%。中国对美国产品新征收的关税项目包括液化天然气。美国福特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全球运营总裁韩瑞奇，他就在日前表示，他看不到解决美中纠纷的任何容易方案，因此呢，计划要加快在中国工厂生产更多林肯车型的计划。由于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国对美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使得美国汽车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法新社引述韩瑞奇的话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平衡和自由贸易，我们继续鼓励美中两国政府化解他们的分歧，这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不过他强调，我认为美中之间的磋商会持续一段时间。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一直把美中经贸关系比作是两个大国关系的压舱石，还有稳定器。但是呢，从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出炉以来呢，美中贸易争端几度升级，而且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涉及到所有美中贸易商品的全面贸易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还有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建道。下面呢，就是这次专访的第三部分，谈美中关系的压舱石怎么了。
Chinese government's position, they have been very firm. They don't want to make.
在贸易谈判的立场上，中国目前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那就是中国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让步。如果这场贸易争端持续下去，如果中国像自己说的那样不做出任何让步，那么它的结局会是什么？
我完全理解中国政府不在美国压力下妥协的立场，这也是中国一贯立场，不仅限于这次贸易战。但美国要求中国让步，是因为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如果中国不希望在压力下做出让步，那么就请应该在压力来之前做出让步。中国可以猜或者押宝美国的压力是不会持久的。也许中国猜对了，但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是占据上风的。如果特朗普总统决定把这场贸易战进行下去，不放松对北京的压力，那么美国是会赢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在金融方面依赖于美国，中国需要美元，而美国没有什么是必须依赖中国的，美国可以找到替代国家。我理解中国政府不在压力下妥协的立场，这是合理的。既然如此，中国早该在3年前就做出改变。我认为现在中国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会不会坚持下去？或许不会。但如果美国不修正目前的政策，中国最终会被迫做出妥协。但是美国也可能会在那之前就让步了，或者改变主意。它也可能被其他的问题扰乱计划。
如果这场贸易战变成一场持久战的话，一些外国企业可能会选择将生产搬出中国，以规避高关税。有人将其解读为脱钩，他们的说法是，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的目的是让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您的见解是什么？
I use disengagement.
I think it's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same idea.
我的说法是脱离是同一个概念。2002年美中贸易额占美国 GDP 的比例是现在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就回到2002年的水平好了。我们不会在六个月内实现这个目标，因为那太唐突也太具伤害性。我们可以慢慢来，先设定一个目标。我不认为特朗普总统会明确讲这个，或许是个隐晦的目标，也就是让美中贸易关系回到以前的水平。目前的美中贸易规模太大了，而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贸易伙伴，不应该和美国拥有这么大的贸易量。我不认为美中贸易要完全终止。当然，中国对于要和美国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经贸关系也有自己的盘算，但我的确认为脱钩应该是美国最好的选项，除非中国修改自己的政策。
中国官方的说法是，美中的经贸格局基本盘没有改变，美国仍然在产业链的上游主导高科技领域和服务业，而中国基本上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您是否认为美中的经贸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还是没有变化？
The big change, as I said, was when China joined the WTO.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国入世。从那之后，美中的经贸关系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一样了，有好有坏。但是美国并不满意，特朗普总统的贸易行动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而是钢铁，现在是汽车，并不是只针对中国。真正让美国不满意的是制造业。所以说，美中贸易关系仍以中国组装输送零件为主，这一点我赞成，但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我理解中国感到困惑，因为在2003年时，美国对这个关系没问题，2011年也没问题，现在不行了。就好比中国可以用中国制造2025来提升自己的产业政策，美国也可以对美中经贸关系改变看法。这就是所发生的。
您认为美中能否达成协议？美中还能否回到过去那样？中国一些人士的考量是，共和党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丢掉国会至少一个院，那会给特朗普总统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美国人不想和中国打贸易战。
这种观点是荒唐可笑的。民主党人在贸易问题上比共和党更反华，所以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美国的反华情绪会更高涨，而不是减少。我不知道中国某些人的这种看法是从何而来，这是很奇怪的想法。或许是中国人认为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会像奥巴马总统那样，但其实不然。奥巴马2015年要求国会推动贸易促进授权时，几乎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民主党议员比共和党议员更反贸易，他们比奥巴马更反贸易。所以，如果中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中期选举民主党翻盘上，那是很不靠谱的。我倒觉得还不如寄希望于特朗普总统改主意。
您认为美中关系能否恢复到奥巴马执政时期，或者说美中关系能否转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Look, I think President Obama's administration and President Bush's
不会，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承认，他们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犯了错误。现在美国要想在短期内修正这些错误是非常困难的，而中国则感到非常不公平。华盛顿没有一个部门想要回到奥巴马时期，民主党不想，共和党也不想。美国商界在2007年和2008年是非常挺中国的，现在他们对中国支持有所减弱。美国的政治环境与10年前相比大相径庭，当然这不能都怪中国，但我的确认为我们是回不到过去了。没有一位参选总统的候选人会说，我希望回到2015年大家都相安无事的时代。民主党候选人不会，共和党候选人也不会。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焦点应该放在如何构建一个有助于与中国脱钩的关系，除非中国改变，要么我们就把这场贸易争端进行到底，只有这三个选项。
中国政府的一些高层人士希望华尔街能在这场贸易战中替中国说话，或者说是游说美国政府不要打贸易战。 但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这是为什么？
金融危机让华尔街名声扫地，美国金融界的政治力量已大不如前，尽管他们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你去看一看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和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的情况，就会发现美国商界在促进授权法案上几乎没有出力，在 TPP 上毫无建树。如果特朗普政府就这么与中国僵持下去，与墨西哥斗下去，与欧盟斗下去，那么商界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但是如果特朗普的政策是与中国纠缠下去的同时宣布美墨达成协议，美欧达成协议，美国与菲律宾在谈自贸协议，那么美国商界就不会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另外一点就是，在过去十年里，不仅是外国企业，也包括一些本土企业在中国的预境越来越糟糕，企业界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那么坚定地维护美中关系了。而且商界对本届政府的影响力有限，我认为本届政府多变的主要原因是总统总是被其他事务干扰而分散精力。我认为到下次总统大选前，美国商界可能会更活跃一些，但前提是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所有的贸易伙伴都闹僵了。但如果到时候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谈成了，而美欧贸易又表现强劲，美国商界是不会为中国辩护的。我们注意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多年了。
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对中国其实有很多抱怨，比如市场准入问题、强迫技术转让问题等等。但为什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企业大多持反对意见呢？
因为情况不一样，中国的一个立场是，虽然中国对美国保持巨大贸易顺差，但美国的企业在中国的利润要远远高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利润。特朗普政府的回答是，我们不希望那些产品在中国生产，我们想要的是那些产品搬回美国生产，我们想让那些工作岗位回到美国。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期待与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的要求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华经营的美企希望能在中国自由竞争，但特朗普不在乎美国企业是否能在中国自由竞争，他希望的是美国企业把在中国的生产迁回美国，然后向中国出口。这就是为什么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的看法与白宫有如此大的差距。在华经营的美企希望得到更多的市场准入，特朗普则希望对美国的出口能有更好的市场准入，而不是在华的美国企业，这是截然不同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英国外相亨特星期一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会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那个时候，亨特表示，英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愿意同中国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王毅则表明中国外交部所称的严正立场，希望英方把不在南中海问题上选边站的这个表态落实到行动上，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多做积极健康的事情，促进双边关系的事，不做干扰两国互信的事，确保中英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今年8月31号，在英国皇家海军一艘军舰为宣示航行自由立场而开进中国宣称拥有主权有争议的岛屿之后，中国表示愤怒，指责英国进行挑衅，并且提出抗议。在另外一方面，在亲中的马尔代夫总统亚明星期天竞选连任失败之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二祝贺亲印度的前国会议员萨利赫当选，称尊重马尔代夫人民的选择，希望马尔代夫保持稳定与发展。马尔代夫反对派在选前强调，一旦当选将重新审议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在马尔代夫的众多投资项目，包括扩建机场、修筑桥梁等等，担忧马尔代夫掉入债务陷阱。曾经有报道说，中国贷款加重了马尔代夫的国家负担，迫使马尔代夫把军港交给中国偿还，但是双方政府都否认这个说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在大规模的升级之际呢，一些支持美国共和党的选民对特朗普总统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他们认为美国跟中国进行贸易战是正确的，而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也只是短暂的。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9月21号，美国保守派团体美国保守联盟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会展中心为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玛莎·布莱克本举行一场造势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美国保守联盟主席马特·施莱普和在美国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且基本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利益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的政治战略家和首席说客克里斯·考克斯均到场助阵。活动上，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布莱克本和副总统彭斯先后发言，两人均表示，在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下，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政策正把美国带入一个繁荣期。
在副总统的帮助下，特朗普总统取得了很多成就。看一看过去20个月发生的，失业率创下了最低纪录，失业申请降至1968年以来的最低点。再看一看减税政策，这个政策正在田纳西州发挥作用。
Look at the tax cuts. They are working in Tennessee.
这是由于你们所支持的这届领导层，由于特朗普总统的果断领导和在国会占多数的共和党的坚定支持，美国经济欣欣向荣，工作岗位正在回来，信心在恢复。一句话，美国回来了，而这才是刚刚开始。
Getting started.
活动定于11点开始。但当天一大早就已经有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这些人有的是来自外州，需要驱车2-3个小时，他们大多是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记者在会场内采访了一些与会者，请他们谈一谈对特朗普总统的印象和对美中贸易战的看法。来自田纳西西部的退役老兵兰迪·佩斯认为，
我不认为我们在打贸易战，我们与中国有贸易逆差，这已经很多年了。我认为中国非常有意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多年来一直得益于对我们的贸易顺差，但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这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很多人从中赚了很多钱。我认为特朗普深知这一点，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和中国这样规模的贸易伙伴有如此大的贸易逆差，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It's not serving the American public to have a trade deficit with a trading partner the size of China.
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特拉维斯·布莱恩表示，对中国强硬是特朗普一贯的谈判风格。
There is the other side to it, and.This is part of the negotiation. Part of the negotiation.
有的人会的确受到贸易战的影响，这是不幸的。但事情有另一方面，这是谈判的一部分。既然是谈判，你就要有胆量放弃你想得到的，而转身离开。如果你了解特朗普的决策过程的话，他的风格就是这样，会先开一个天价，但最后能够与对方达成妥协，生意就是这么谈的。总的来说，最终的结果会是积极的，但不会一蹴而就。
That's how business is done. And so overall, it's going to be positive, but the stuff doesn't happen overnight.
田纳西州林肯纪念大学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约瑟夫·邓肯认为，
特朗普政府会审慎地应对和中国的贸易问题，相信最终他会做出有利于美国和田纳西州利益的决策。他说，是否会伤害经济仍有待观察。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仔细有策略地去对待。总统是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的，我对他和副总统能为田纳西州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案抱有信心。我们正朝着找到帮助中国和美国解决方案的方向前进。
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经济表现强劲，大多数选民在短期内不会感到美中贸易战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甘生，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